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天上的父。今天也是父亲节，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奉神的名，要为这里所有的父亲们献上感谢还有祝福。今天我的爸爸也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敬拜。我们来看刚才读了这段的经文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我首先可能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复习，关于这段的经文究竟讲的是背景，因为不一定每一次大家都在。那我们知道说他在这里所讲的一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的一段艰难的日子，亚述军队入侵的时候，他们好像快要灭亡了，但是神有给他们应许，神要拯救他们，但是神要给他们一个证据，说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要到后年他们才可以耕种收割。我们大概说知道那个背景是说，因为亚述的入侵，他们田地里的收成就都毁坏了，所以说他们今年就没有什么可吃的。那所以他们还有一点可以吃的，就是田里面那些剩余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耕种的时候撒在路边的，这个有不小心遗落的，在那个边边角角长出来的那些不为人注意的，那么他们以色列人就靠着这些的粮食来度过。那么到了第二年，他们要耕种的时候，这个我们从圣经的背景大概知道说，当亚述的军队撤退的时候，已经过了他们要播种的时候，所以第二年他们仍然是没有指望的，因为他们要播种，但是那个时令已经不在了，所以那就更加艰难。但是神应许他们说，他们仍然还是要吃这个自生自长，是同一个意思，就是都是从这个边上来长出来的，直到第三年他们可以耕种。所以这个就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之后他们就经历神一个大的拯救，我们都熟悉那个故事，亚述的军队就一夜之间就被完全的击溃了，神就拯救他们。但是神拯救了之后，不是说他们从此就过上一个容易的日子，相反，神预先告诉他们这之后是一个艰难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有过非常好的光景，其实我们也会像这样，就是说我们会经过一些的日子，那个日子叫我们感觉说，圣经里有一个词叫做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对不对？神就是那样的祝福我们，所以我们都知道说献上感恩，但是神的百姓也有一个日子，说那个日子是吃自身的，是吃自长的。那我们就是要问说，如果我们现在吃的是自身自长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献上感恩？如果粮食有短缺，如果来年的盼望也没有，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盼望的，那我们就可以仰赖什么？那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里面，因为神他乃是有证据给我们，神也有话给我们，是不是由大家就永远这样下去，或者说是不是神的家就永远这样下去但是神有话给我们，他也有证据给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心领受神的话就是说就是在以赛亚书所给我们的话，如果我们吃了那个自生自长的粮食，我们也经历了承认说这是出于神的供应，那我们就也愿意去照神的话做，神的吩咐就是叫我们扎根结果，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这个主题的一点的背景。好，那个还有一点的复习，就是上次我们大概看了这个左边的这一半哈，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上次我们其实只看了很简单的一点点，就是人要这两个字。为什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讲人要这个字？因为我觉得常常我们是会忽略的我们会注意扎根，我们会注意结果人要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动词，而且是在句子的首位它是一个很强调的词。那今天我们不仔细的讲，如果从英文来看，大概的它意思是，如果强调的话，应该是 and shall again。这个意思呢， 是神讲这整个一句话的一个重点是在前面，因为我们会忽略。所以上次我们就看了很多经文，我们就时间的关系不一一的来读了。但是这个人要这个字啊，你看到这个鸽子再放出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约瑟的名字，约瑟就是增添加添的意思啊，那个字的字根就是这个人要啊，他们是同一个字，只是时态的不同啊。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这个约瑟啊，我们就记得这个人要啊，记得那个加添啊，他这里还有很多加添王的寿数，我们要结果子更多，我们要越发的赞美，要叫你的子孙日渐加增啊。这是一点点的复习，就是上一次我们说到人要扎根结果，这个人要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样我们看的时候就会比较具体一点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的心意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and shall again， 如果这个他讲这个意思就是假设说我们里面是已经有的，如果你没有的话无可加添，我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加什么呢，这个你是要有啊，才谈得上加添，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把握哈。所以约翰说：“小子们，我写信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说你们有永生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这个最基本的把握。如果我们再荒凉，我们再短缺，你要知道有一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百姓，这是我们里面最基本的。那接下去一个，他说是我们里面已有的生命是不是停在那里的啊，乃是一个增长的。”这就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增长是神更重要的盼望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增长就是可以看出来哈，这个还有一点我今天再多交通一点，就是这个人要，我这里写了两个，一个叫做永恒的生命，一个叫增长的生命。那刚才说的永恒就是说这个生命不是昨天有今天就没有啊，后天又再有了。那我们在地上可能有一些的经历啊，什么东西会你觉得昨天有，今天没有，明天又有了？你可以想很多东西哈。不过我觉得最普通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感觉。我昨天可能感觉很好，我觉得我很高，属灵很高。那今天也许我就没有了，我感觉就没有了，一下我就或者觉得就很低了，所以我就盼望说也许到明天我的感觉又回来了。所以那个东西就不是一个永恒的，你知道它是会起起落落，好像让你觉得一下子有一下就没有了啊。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不是那样的啊，所以说到这个人要这个永恒，就是它一直是在那里的。那说到那个加增呢，就有两个方面啊，可以说这个增长或者说这个加增啊，它是一条生命的路。因为生命它的特点就是要你除非没有，你如果有的话啊，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增长。那个我就所以列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就是这条生命之路。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只能讲前面这一部分，就是往下扎根。那这个但是我们先把两个放在一起看，因为他们是并行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只看一个就忘记了另外一个。所以这个增长的生命呢其实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叫看不见的，另一个部分呢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可能往往会更重视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容易忽略，所以我们就稍微多花一点时间讲这个看不见的部分。其实说的这个都是一个意思，这个生命是隐藏的，根是隐藏的那部分。等一下我们会讲什么是根。那说到这个隐藏还可以多讲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树它的源头可以说这个根就是它生命的源头，所以它生命的那一部分就是根所代表的生命的特质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是隐藏的。所以你一棵树你没法去看这个根漂不漂亮，所以说你也不可能去比较哈，两棵树在一起，园子里有两棵树，你不会说跑到这个你会跑到朋友的花园里面哈，你会说这个树多漂亮，但是你从来不会说指着哪一棵树说哎呀这个根真漂亮，或者你跟朋友说你看我园子里这个树这个根就比你的好啊。那其实它是有好有不好啊，但是呢那个好与不好是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不见的， 所以他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的这一部分，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不是用来给人看，或者简单说就是不是让你来炫耀的。那如果我们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知道说什么是根，凡是可以拿来炫耀，可以拿来给人看，说诶让别人觉得说我自己有这一点了不起的地方，那些东西，那你就知道说那个不是根。你可以把一个学位给人看，说我这个学位代表我有那么多年的学习，这个你可以给人家看，不是说那个没有价值，这个很有价值。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认识耶和华，我们需要有各样的知识，有历史历代圣徒们累积起来的知识我们要学习。但是你光是把一个学位摆在那里，你说我有一个或者一个头衔，那个东西不能是你的根，不是说没有价值，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当做你的根，那条路我们从一开始就走错了。那凡是说，如果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喜欢说，我们跟基督教的里面，我跟某一位名人有怎样的，我跟他有怎样的关系啊？等会我们要读圣经，就是说到我跟某一位名人有怎样这样的关系啊，或者说我受过哪些的教训，我受过的你可能受过，但是你可能没有直接从他受过，我是直接跟他有过那些的啊，这些我们可以，所以，但是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不是说这些没有价值，这些有非常非常大的价值啊，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来当做我们的根，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点，就是凡是可以拿出来展示给别人看的啊，那个跟根没有关系，或者说跟你的根有多深啊没有关系，因为根的特质它就是往下的啊，它就是隐藏的，它就是不被人所看见的。所以不要把这个看得见的，所以我们把它列在一起。虽然今天我没有时间讲这个向上结果啊，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说有这两个方面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应该在这一面的东西弄到那一边去，我们该隐藏的东西你非要把它端出来给别人看啊，那我们就把这个路走错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好，我们接下来读一点神的话语啊，就是在路加福音13章啊，我们就把这段的圣经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啊，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这种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他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这一切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要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要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前的将要在后。我想这个我们路加福音这段圣经是很熟悉的，因为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可能是24节，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一大段话我们知道说它有一个背景，就是有门徒问，门徒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得救的人少吗？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因为我们要传福音，要叫人得救。不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从神的话里面你看到还有一点，所以主耶稣的回答是在讲另一个方面，就是在讲说在神的国里坐席。说到这个坐席的意思就是神国的丰富，那个筵席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丰富。所以说不是一个东西排斥另一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不关心说得救的人多还是少，但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还有一件事情你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就是在神国里面坐席，那个丰富 你要去享受那个丰富哈，有一条道路要走。那说到这个根，刚才我们的题目是说这个根，我知道有很多的书，也有很多的信息来讲这个根的方面，其实有太多可以讲了，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讲一两个方面，因为我的感动是想到路加福音这一章，你看到我把这个字标出来了哈，就是说因为说到一个树的根源，生命的源头，或者说它就是主，我们用主自己的话说，当然我们这个是从一个反面来讲，就哪一些的不是根，从主的话里面看见说，他两次的说，对这些人说他我们做了很好的事，这些事我刚才我们说我们不要误会哈，我们不是排斥这些事情，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事。如果主在我们的街上教训呢，我们不知道要有多么的喜乐哈。但是主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哈，不要把这个吃过喝过，还有教训过人，它不是让我们这样讲，就是它不是必然等于说我们走的路就对了。我们不敢说，我们有的时候一反对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哈。把那些全部抹掉，这不是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至少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知道有一点啊，这个吃过喝过，这个教训过，如果我们把它认为说它必然的等于说我们走的路就对了，那我们从主的话里看出来说，至少太多我不敢讲，但是主的话至少表明一点说，它没有那个必然的关联，有可能是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也有可能是不对的，主至少告诉我们这一点。所以主很看重有一点说，你从哪里来的，所以就是今天我要用这个题目，就叫生命之路，好像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长成的那个。所以我们就记得这个字哈，叫做从哪里来的，它不能来讲说所有关于根的方方面面，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讲这一点，但是盼望大家能够记得，我们说到根的时候，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关于根只有这一点，我只说这是很多方面的一个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到底从哪里来。我们这个主有一个字说我不晓得，就是我不晓得，意思说我们走的这条的路，他们走的这条路，或者这个根是不被主所认可的，或者不被主所承认的。他不是说主其实知道我们的每一句话，我们知道是不是我们在地上说的每一句话，将来到天上都要拿出来的。然后我们地上走的每一步路，我们的主都是知道的，我们的头发都已经被数过了。所以这里说，他说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是说，我们所在地上所经过的这条路，没有得到主的认可。这是主所说的意思。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说我们得不得救的问题，不是说我落在火湖里，还是我可以天堂啊，这里说的是说我们有没有那个丰富，就是神的国度啊，坐席就是你可以享受神的丰富。我们去享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走一条神所认可的路？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所以说到这个从哪里来的啊，我就是简单列了一些经文，其实还有哈，就是我们尽量把它列在一页的方面啊，用这些来跟大家分享说什么是根啊。那我们先讲一个反面的例子，这也是马太福音里面主我们很熟悉哈，当主举了那些比方的时候，门徒会问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他说那个从哪里来的稗子呢？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说这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都很清楚主的回答哈，是那个是恶者所做的啊，这是一个反面的。那正面的我们来看的时候，就是主在自己的家乡教训的时候，有众人在会堂里面人就稀奇说，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个问题说， 他说这人，这人从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所以我们的主让人看见的时候，就会让人有一个问题，说诶，他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不是从一个头衔来的，也不是从一个学位来的，也不是说我在当时宗教的世界里我有一个什么的地位，或者我跟宗教世界里有地位的人我跟他有某种的关系，所以说都不是从那里来的。那这些经文我很熟悉，我们就不请大家一节一节的念，我只是列在这里，大家看见应该会熟悉。这个十五章那里说的五饼二鱼，野地的时候，他说哪里有那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呢？门徒当有那么多群众的时候，这个门徒关心一件事情，如果主说你给他们吃的话，他们有一个问题，说这个饼是从哪里来的？那管宴席呢，马太福音看完了，我们就看约翰福音，主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当这个管宴席的尝了那个酒，他说什么？他说不知道这个酒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所以尝过知道那个酒好酒倒是留到如今，那是好酒，但是这个酒是从哪里来要叫人发问，但是他们不知道。第三章我们知道主跟尼哥底母晚上来还是问这个问题，尼哥底母要问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当主我们知道说人子要被举起来，要吸引万民归向他，然后就有这个最著名的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但是在这段里，主耶稣同样跟尼哥底母讲到这个圣灵的事情，讲到风随着意思吹你能够听见响声，但是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里 说到所有说到这些不知道，因为这些根乃是隐藏的它不是摆在那里让人看见的到第四章，所以约翰福音这一条路都是在讲这个。那我以前也没有这么注意，那这是因为要交通这个经文，所以特别去查这个从哪里来的。那其实就从约翰福音里你可以看见有这条的线他一路就在问这个问题这个井边的妇人我们知道说他的干渴，他需要有一个他走了那么远来打水，当他遇见耶稣了，当耶稣跟他说话了他里面有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他很愿意，如果有人给他启示说有这个活水，我太愿意得着了，但是我们很关心说到底这个活水是从哪里来的。好，然后接下去第七章，那我们看主讲到他自己了。主在殿中教训人的时候，他说你们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所以这些人不认识耶稣，为什么不认识耶稣？主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不认识那位差我来的。我们知道说是谁差耶稣来，就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如果真的知道真的认识那位天上的父，那也就知道说从哪里来，那我们也会知道说活水从哪里来，我们也会知道说那个风从哪里来，我们知道说那个饼从哪里来，还有那个酒从哪里来这个第八章第九章，还有主每一次他行完神迹约翰福音的细节我们不去说了，但是我们知道说主在第八章第九章里同样的是说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这个生来瞎眼的他做见证的时候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所以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看究竟什么是根，让我们记得这个最简单的我想我们不要记得太复杂，我们记不住，就是 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的根在哪里，或者说不如说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们从哪里来。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天到主面前去的时候，被主问的时候，我们先要问自己，这样主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怎样的回答。跟路加福音一样的，不是一样，就是还有一处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讲到进天国的，那么它也同样是从你们要进窄门开始。我们把这里的十节圣经我们也一起读一下，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那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也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人才能进去。当日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同样的，这个在这里主有一个重点，整个这个背景，虽然说有一大段话我们也很记得，说这个窄门走这个窄路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要讲这一段话，它也有一个背景，就是讲到进天国。可能我们很关心，就是说我们很关心有一个跟他很像但是差很远，就是我们很关心一个什么地方叫做上天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么传，对不对？我们传给别人一个福音，你要怎样怎样怎样，那就得到了这个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可以上天堂去但是主所关心的，主从来没有说，就是他所传的福音从来不是那样传的。主要教，他说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去教导他们谨守遵行，所以我们要回来看主教导的是什么，不然我们传的福音也是传错的，我们凭自己的想象去传但是我们要看起初主教导门徒的是什么这里的背景马太福音是说，如果这样称呼主啊主的人不能都上天堂，那我们就糟糕了我们在地上就完全没有盼望了。所以这里不是上天堂，我们要记得这里是进天国它跟上天堂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解释，但是我想在主里面时间久一点的弟兄应该都很清楚，只是提醒大家。那也是这样，我们不要矫枉过正说以后我叫主啊主啊都不好意思了，你看主都说的这个不是这样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主只是告诉我们有一点，就是说你满口称主的人，或者说你行了异能，你不要把他说认为这个就是保证这个就是绝对的，就等于说我就进了天国了这个两者之间同样的不是有那个必然的联系。但是我们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说我都不好意思讲主啊主啊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对他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到主面前去就是要这样。但是主同样的这个不认识，这个认识其实所包含的含义就是一个认可的意思，不是说主不知道你这个人是谁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头发都被 都被数过哈，原文那个时候我们的头发都被编过号码啊，我们每根头发都有号码哈，主当然知道我这个人是谁啊。这里说的认识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我嘴巴里的那些主啊主啊，有没有得到主的认可，或者说我说我传了道了，我赶了鬼了啊，这些有没有啊被我们的主认可啊，这里面就跟我们的道路很有关系。我们不能把我们所做的为主做的功就等于说我只要为主做了事啊，那就是我就是进天国啊。我们要很关心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事的这条道路我们的主是不是认可啊，免得到有一天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说的那个光景出现，可能我们自己的感觉还很好啊，但是主说他不认可啊。这里不是，同样也不是在讲我们能不能得救的问题啊，不是说我们会不会落到火湖里的问题，是说这个天国里面的丰富，天国的丰富全能，对不对？我们经常唱这个诗歌，天国的丰富全能都要赐给我们。我们去得的时候，我们要用主给我们那条路，我们才能得到那个全能还有丰富。好，那这个刚才十四节啊，是我们所很熟悉的一节的经文啊。他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因为我接下来就是要交通一点这个生命之路，就是要讲那个走路的问题啊。这个路啊，这次也是神给我一些启示来特别看这个字，因为平时中文就是说那个门嘛就是窄，对不对？路就是小，小就是什么？小就是 small， 就是比较不舒服一点哈，所以找着的人就少。那所以我们对这条路就有点认识，就是窄一点小一点啊，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说这条路可能窄的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如果我们开一个你比较大，你开一个 Camry， 你就比较大一点。今天我稍微穷一点，我开一个 Corolla， 那我就比你小一点。如果我再贫穷一点，我再开一个。但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辆车，对不对？它至少我这个人坐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说比你这个，或者我们在这些路上也是这样。不管说只要它是一条路，它再窄也好，再小也好，就至少我这辆车得过去吧。就我得小心这点啊，不能让我随便这么很自由哈。我一个手看着手机，一个手把着，我可以随便晃荡，然后我们想说窄一点就窄一点，这个就是我的付出。但是我们可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可能刚刚信主，我们听到窄一点小一点，我们就是想想这个就是我的付出了吧。就是说如果我是为主的，可能我就在某些方面有点，我就要受到一点限制，对不对？就是说好像就窄了一点小了一点啊。但是我重新看这个字的时候啊，真正这个小它所包含的含义远远超过我自己的想象啊！我觉得是神开我的眼睛，但我也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啊，就是这个字，所以我特地把这个数字标在那里哈啊，不是说炫耀说我多么懂原文，其实我并不懂，我只是用这个数字的工具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数字列在上面？就是说我觉得说啊，它所告诉我们的至少超乎我自己的想象，这个小啊。我们就来看这个，我们不全读吧，先读两节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和第四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我们把这一节也读一下吧。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啊。所以这个我就是原谅我，就是把这些数字摆在上面啊，不是为了一个刚才在说哈，所以凡是能炫耀的东西，它不是根。所以说，希望大家 谅解说，这不是说为着一个炫耀的目的啊，只是说因为这个是我，至少我以前读圣经我没有看见这个啊，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那我只是说希望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证，说这个是你可以回去检验的，不要是我说了你就觉得就是这样子。这个数字2346你可以打开任何的圣经的工具啊，你可以回去自己来检验。所以平时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受这个患难，这个和就是路的小啊，那个路的小那个字，它是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门是窄的，那个路是小的。可以说最有体会的哈，是那位的使徒可能就是保罗了。当然我们不敢说，其实其他的使徒也都是哈，但是把那种的感受不仅体会了，而且他把它写下来，写在圣经里来告诉我们这一位的使徒是保罗。从他所写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保罗他经历了他也体会了。那他所讲的这个哥林多后书里这些的经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去一一的讲他的背景了。我们每一次读保罗的书信我们都要讲到那些的背景，所以我今天就略过这些，就直接看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所讲的，我们受患难是要叫你们得安慰。保罗讲的好像很轻描淡写一句话但是从使徒行传从很多其他圣经的背景，我们知道说保罗他经过有的时候保罗被他们逼得太厉害了，他说我要为着稍微要夸口一点的时候，保罗说讲到他那些的经历里面那个患难真的是就是他从一个城走到一个城，对不对？每到一个城传福音不久，然后这个犹太人就追过来了，在背后就是要耸动会堂，要一起拿石头丢他，或者要把他这个保罗说这个被鞭打多次不得是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各样各样这许多一切。所以保罗他有的时候讲，他说我们遭患难的讲到保罗最后他没有总结的，他没有去夸耀就是说他所遭的那个危险有多么痛苦，有多么让他的难受他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他知道说他走的路是对的，因为那个路是小的。所以哥林多后书你也可以说我们走了一条那个小的路呢，是要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我不敢乱改圣经但是那个意思里面我们可以去帮助我们想象这个，他是说如果我们走了一条小的路呢，是要叫你们得安慰。同样也是这里这个字更重了，就是说这个路是四面受敌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搬回去的话呢，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那个路可能是会四面受敌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去，我希望就是这一页可以帮助我们回去思想，帮助我们来来回回的思想。我们有没有想就是说不是说你开 Camry 你的车大一点就是我开个 Corolla 就是我小一点，不只是那样的一个小，那个小是小到什么呢，他说四面受敌的周围遭患难，他而且是内外的，外面是有征战的，里面有惧怕。保罗有没有惧怕？他自己讲了，他没有说话，就是保罗他自己也有惧怕这些都压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很多的书信。好，那后面这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第一个是帖前我们看了，所以说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给他们的书信里面 虽然他们是不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刚刚长成，但是从一开始，这个也就是我们觉得说这个一定是老基督徒才学的功课，那也不一定。就是如果从帖撒罗尼迦就看得出，其实保罗从一开始就把这个话，他说预先告诉我。我想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好心了，我们就虽然知道有这个话，但是我们没有预先告诉人。我们传福音，所以只传上天堂的福音。所以他说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所以后来的逼迫就到了。所以也可以说保罗说，我预先告诉你们那条路是会小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也必使你们这些路是比较小的人，但是有一个应许在那里呢，是我们是可以同得平安的。那最后希伯来书这里的希伯来书这里我们更不敢看了，如果把这个，所以如果我们读到这些的话，我们不会把这个患难这个字想到说它就是那个小。所以这里就是希望跟大家有一个交通。那今后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说我们的主究竟预先他是怎么说的，或者神的使徒是怎样的书信里怎样的把它来告诉我们。最后呢，这里有一个生命之路，我是想到一首诗歌，因为刚才我们读了路加福音，读了马太福音，那里有说到根，有说到那条路，但是好像那个更多的是纠正我们的观念，告诉我们说什么是错的，但是什么是对的，怎样的路才是那个真路，我觉得说实在是好像不配讲那个题目。因为我知道说从自己的领受也好，经历也好，这个为主付出都没有真实的在那里那些真实里面都缺陷了太多。我觉得说自己也不敢讲那样的题目。但是我相信就想到这首的诗歌。这首的诗歌其实是在我们诗歌本里的 ,387。但是我没有把全部的这个诗歌都列在上面，只是把这里每一点，就是说每一段把每一段的第一句话放在那里，就是那个第一节可以让我们大概思想一下。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他们跟随羔羊，那么我们就看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因为最近我也不说名字我有看其他的弟兄有一些交通的资料，就是说有一些的学习来讲到这条生命的路究竟是怎样的。我觉得一切都是要回归到这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主究竟是怎样的。若是我们去教训人离开了这个谈不上教训，那我们都是在把自己的话去教。真正我们所能传的只能是主他自己所走的。所以从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个从伯利恒这是我们主的起点。那我们知道说那个马槽，知道说那个降杯，这个我不需要我来讲解。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凡是神的儿女，我们心中会有这个感觉的。我只是把它提出来，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慢慢的来思想主的那个降杯，那个拿撒勒是怎样的他怎样的被人厌弃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这就是世人的评价，是不是？所以从那里开始渐渐的窄小，然后在加利利他怎样的其实我们东南区查经也是在查这个，就是说最近晚上在查这个我们的主在加利利他环绕的步道那多少的人主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那些人终不悔改所以主说哥拉逊加百农伯塞大若是行在你那里的神迹那个推罗西顿早就披麻蒙灰了，就是索多玛他也都要悔改了，但是这些人还是 还是不悔改。当然这当中就很多了，但是第四段就直接到了科西玛尼了，他所经过的园中的事情，十架所有的忠魂都当经过加略。如果没有经过加略的话，我们真的不配称主的门徒。到坟墓如何，最后两段我想是一个勉励的话。我想这些话都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敢讲也不配讲的，但是我们就用这首的诗歌来做我们的结束。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天上的父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是吧？也愿意指示我们当行的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也愿意追求。主啊，我们来见你的时候，我们所行的是被你承认的，我们的根是被你承认的。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渴慕能够享受那个神国的宴席，来与你一同的坐席。主啊，我们也渴慕天国里的丰富和全能。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根能够扎向下来扎这个根。主啊，愿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